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我们今天交通的主题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那刚才因为我们已经读过，所以呢，我们就先跳过前面两个 slide。够啊。各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好牧人是这样重要。那呀，这首诗篇呢，我们都知道是大卫写的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的家乡呢就在这边，你们看见这个图片上画的是以色列地的这个卫星图像，然后呢他的家乡呢在伯利恒，就是底下的那个红点那个地方。你注意到这幅图画它的这个颜色有改变啊，这是以色列地。那么从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个伯利恒的位置呢刚好是在旷野和犹大的山地之间那个过渡的地带。换一句话说呢，住在伯利恒的人他们其实主要的职业或者主要的工作是种地。我们知道伯利恒他的真正的那个名字叫做，他的意思是叫做粮食之家，所以伯利恒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出产大麦小麦等等哈，大家也记得路德记的那个故事，大卫的祖先，然后他们是，伯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啊，很多的粮田，出产丰盛的食物。但是呢，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再往东边呢，它又有一大片的旷野，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可以用来放牧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伯利恒这边呢，神选择这个地方啊。让大卫王出生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他自己丰盛的预备就是讲到牧人这件事情或者牧羊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那我想这个重要性呢，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甚至可以说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你都可以看见一个贯穿的一个主题，是说到这么一件事情，说到牧羊的这件事情，或者说到羊。那我们也知道说到羊呢，到了启示录就是什么，是说到神的羔羊创世纪第四章里边，当人犯罪被赶出出伊甸园了以后，亚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记得吗？该隐。该隐是种地。第二个儿子叫亚伯，他就是什么牧羊。所以那个时候人牧羊他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做什么？是为了献祭是为了来敬拜主。那我们就知道牧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直到了洪水以后人才开始吃肉，所以到那个时候牧羊呢就是带有食用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为了献祭，也能够满足我们人的需要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加勒底的乌尔那边是两河流域，非常肥沃富饶。它是做什么用呢？他们在那边也是农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呢生活非常富足。所以这是传统，说到亚伯拉罕呢，他们家是制造偶像，那么神把他一家带出那个造偶像之地，把他们迁到什么地方呢？迁到这个亚兰。哈兰那个地方呢，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寄居的时候呢，他们的职业或者他们的生计呢就成为牧羊人。那等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拉去世以后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再呼召带出来进入到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呢基本上可以说呢，他呢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牧羊的一个，也变成了一个牧人。但是呢其实你看他后来走遍了迦南地，后来进到埃及带了很多牛羊出来，他最后定居在希伯伦。希伯伦那个地方呢，其实我没有标出来，就是在这个亚伯在这个伯利恒再往 西边走到的那个比较绿的那一片，好，希伯伦这个地方其实很富庶，就是你可以其实种植啊什么的，非常有意思。你要读圣经，你就会注意到他的儿子以撒，他后来也是流落到也寄居到那个基拉尔，就是腓力斯人之地，就是到那个沿海平原那一片。神祝福他，怎么祝福他呢？他一年的种植有上百倍的出产，所以也说到什么呢？说到亚伯拉罕甚至以撒，他们又牧羊，他们又种地，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是雅各，雅各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带领，啊，因为神要借着雅各把以色列这个国度、这个民族建立起来，借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么雅各就是一个完全被神分别出来，神把他带到哈兰，带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那边，20年之久，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牧羊。然后后来他的儿子，十二个儿子，他们做什么？他们也是牧羊，对不对？一直到约瑟被卖，也是因为他要去被打发去看他牧羊的哥哥。到后来他们下到埃及去，法老问他们说，哎，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那么约瑟就跟他爸爸说，跟他的弟弟们说，啊，跟他的哥哥们说，你们要跟法老说，说你的仆人一生都是以牧羊为职业。所以我们看见哈，牧羊这件事情在神的旨意里头，在神的计划里头是有一个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为什么？我们可以往下走。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所以就要说到羊这个东西啊，或者这个生物啊，它在圣经里边的那个重要性。你知道在圣经里边，神是把以色列百姓，神属神的百姓，称作为神的群羊，对不对？然后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寻找迷羊，以色列的中间迷失的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去那个撒勒法那边，到那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有一个迦南族的妇人，或者腓尼基哈妇人来求他，求主耶稣把他女儿的鬼赶出去。他也是在那边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他好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犹太人啊，或者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站在犹太人的地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可怜我。主耶稣跟他说，你没有说对，因为你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在旧约时代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因为只有以色列人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或者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被称为神的羊。所以迷失掉了仍然是神的羊，被称为迷失的羊。但是外邦人呢，圣经里边有另外一个动物来代表他们，是什么？考试一下，狗。哎，狗是个好东西。今天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大家没有人会养羊做派，大家只会或者养狗养猫什么的，对不对？但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哈，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经验，对牧羊，羊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基本上没有概念，我自己也没有。他们熟悉 Pokemon 远远超过熟悉羊。所以我们要看看为什么圣经用羊来代表属神的子民。狗也是非常好的生物啊，我们可以把狗和羊做个对比。你知道那个迦南妇人，她后来她就承认了，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就是其实实际上说你的地位被站队，你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你是在神的眼里头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pet 一个狗。所以这个妇女很聪明啊，她很谦卑啊，她说对呀，主啊，你说的对呀，就是狗也是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子呢。她知道，她承认一件事情，什么？就是狗需要什么？主人。你发现这个特点很有意思啊，狗最需要的是主人，而且狗最恋慕的是主人，而且狗认识主人啊。这一点呢，羊是完全没有这个特点。我找到这一幅图，其实这个是我最后在网上找到的，本来我这个不是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很有兴趣，很有意思。他说到2005年的时候，在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1500只羊在山坡上，后来有一只羊走在悬崖边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跳下去， 第一只羊跳下去，后来其他的羊跟到边上一看，就一个接着一个全部跳下去，1500只羊全部跳到悬崖底下，那就是他这样的 suicide， 就是自杀。那么前面的450只羊全死掉了，后面的这个1000多一点点那个羊呢，因为它都是跳在那些羊的身上，所以都活下来了。所以这就说明说，羊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特点，狗绝对不会干这事儿，对不对？我们往下看。哦，这样，狗。哦，对不起，这个我的这个 slide 还是没按照弟兄给我的那个指令做好。弟兄跟我讲说要16:9，但是很坦白的讲，我又不知道16:9怎么做的，所以我现在被 cut off 啊，没关系。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羊的特点。那我也先跟大家坦白，我不是个牧羊人，我也没有牧羊的经验，但是很感谢主，住在我们那边预备的有一位姊妹，她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她说她从小就是养羊的，因为她有点像他们家人都种地了，在山区，但是呢，她就被打发去养羊，所以他对羊的那个性情了解得很透彻。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他来带那个查经，所以他就跟我们讲那个羊的特点，哇，讲得大家好栩栩如生，很生动的。所以呢，因为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又需要点帮助，我就找他，他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所以我其实下面几点啊，就是我们姊妹给我的这个给我的 information 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这个羊啊，他是湖北人，他也说的话很直，很笨，很笨。好，这个其实不用 slide 也可以。他说这个羊笨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寻找吃的地方和喝水的地方，他完全靠牧人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是用一根绳子拴，找好了草地。然后呢，旁边有一棵树，他就把那个羊拴在那个树上，那羊说这天草很好，你就在这吃好了。结果他都笨到什么程度呢，他那个羊就是吃吃吃，他更不顾别的，吃吃吃，后来他就绕着那个树吃，后来就把那个绳子绕着树越绕越短，绕越越短，到后来他就动不了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笨的呀，这是一个特点，羊真的很笨。然后呢，他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那个羊不知道危险，他又很软弱，他也不会攻击人，他也不会保护自己，碰见野兽什么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他家的那个羊，山羊，他说吃东西吃吃吃到悬崖边上了，他一点都不知道眼前有危险。他说这个刚才那个 slide 不是他给我，那是我后来因为他讲了这个我去找羊 fell off cliff， 结果找到那个 slide， 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们那个羊走到悬崖边上吃草吃草吃草，就那么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呢，他又上不来，就在那边喵喵叫喵喵的叫，叫了一天，到后来嗓子都哑了，然后到晚上他去才把羊找回来牵回来。啊，羊不知道危险，羊也不会保护自己。然后呢，他就说到羊呢很短视，什么？他就只顾眼前的那一小块，给他那么一片丰盛的草场，他根本就不知道去找什么，他就只吃眼前的东西。啊，羊是很短视的。然后呢，还这边也是说到他呢很 stubborn， 羊非常的固执。他说他有些时候说，哎呀，那边有更好的，我带你去更好的，那羊不去，就是我就盯住了一个这个东西，他就非常的要硬着要去。啊，羊很固执。然后呢，这边还说到呢，羊很自私，就是羊彼此不相顾的。那一群羊在一起，那个羊只管自己，我吃好喝好，然后我吃饱了我就躺下。啊，他不管别的羊，啊，他也没有这种，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是一个比较壮的羊，或者是个怎么样，公羊，我就要保护小羊，保护弱羊、老羊，他没有这种意识，他自己没有这种意识，非常的自私。好，所以这边就得出一个结论，啊，当然这个姊妹还给我讲的更多，说羊没有方向感，他特别需要牧羊犬或者牧人给他引导，他自己走丢了。绝对不会找回家来。狗就不一样啊，他说他们家有一只狗，他的先生可能不想要那只狗了，把他开车开到50多里以外把狗放了，结果几个月以后狗自己又找回来了。 受苦嶙峋的狗找回家。狗呢不容易丢的，它想方设法它会回到主人面前，所以这是为什么狗是需要主人的。但是羊呢，它虽然认识主人，它说哎呀羊可听话了，你咩咩咩一叫，它马上就到你的跟前了。为什么？因为羊认得牧人的声音，但它却没有那种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来讨主人讨这个牧人的欢喜，不像狗，狗会很讨人欢喜，对不对？但是羊就是没有，很呆呆的。为什么讲这么多？我不知道在描述这个羊的这个特点的过程里头，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幅图画？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的一幅图画？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啊，哦，我不是只讲羊的坏处哈，其实羊有非常非常好的点，那一点我刚才忽略了。大家知道，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人，他被称为什么？神的羔羊，对不对？所以神身上，羊的身上也有非常美丽、非常温柔、非常细致、非常与人无伤、非常谦卑，对不对？非常好的品质啊！这也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变得越来越软了？越来越温顺了？哎呀，这么的与人无伤了，对人又这么 nice 了。”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基督徒好像越变越什么？越傻了，对不对？用我们姊妹的话说，越来越笨了。很多时候我就听别人说我越来越傻了，越来越笨了，好像也越来越软弱。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短视，我们也是很 stubborn， 我们很固执。我们有些时候为了一点点的好处，或者为了一点暂时的一点好处，我们有时候连神的旨意或者神的永远的祝福我们也可以不顾。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而且呢，坦白的讲，基督徒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点自私，我们只管自己啊，只管自己的人过得好啊，我们也不太在乎，或者不是不在乎，有些时候就是不太愿意去关心周围的其他的羊的情绪啊。那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两个动物，用这两个图画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谁。好，因此呢，这边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羊绝对需要牧人，如果没有牧人，羊是没办法生存的。就像我这个姊妹告诉我说，她说那个羊啊，这是为什么要天天用绳子牵它，要出去带它，为它找好地方，给它放在那个地方，而且还要经管。你要不经管的话，它一会儿它就没东西吃了，一会儿它就只吃了这一小片，或者把自己缠起来就吃不了，或者掉在悬崖里面。所以羊是绝对需要牧人的，而且呢，而且还是需要好牧人。好，我们再往下面的圣经，对，然后这边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边跟我们说，他说：“可见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来说呢，是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做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做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就像羊一样又软弱又没有智慧，就像就是有时候笨笨傻傻的，又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有些时候呢，我们还就是说随大溜，哎，那个羊跳到悬崖里哈，我们也跟着一起下去。所以有时候神的群羊有时候一头羊走迷了路，比如说听从了一个异端的教导，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下子带了一大群人就去，一大群羊就跟着一起进去。这个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软弱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神的恩典。神极大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要来做我们的牧人。神绝对不会撇下我们这些回归的迷羊，回家的迷羊再去任凭我们走失，任凭我们挨饿任凭我们被仇敌掳去神会差派，神会自己，他也会差派来牧人来照管我们。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说我们是谁。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今天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教会真是在这个弟兄有这个毛病，那个姊妹有那个毛病，然后传道人，然后这长老们负责的这个执事也好不到哪儿啊，看起来比我也强不到哪儿，怎么教会里边 充满着尽是这些又弱又软弱然后又病痛等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教会变得，神为什么不把教会可以变得是多么的刚强啊，赐给我们一个有能力的团队，赐给我们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牧者，然后赐给我们各样医病赶鬼的能力，然后一个一个弟兄姊妹都爱主，那我们这是地上的模范教会，标准教会。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不是神的带领啊，很多的时候这个情形是我们愿意这样出现，很理想，但是呢我们又做不到，我们又到不了那一步。为什么？为什么神也允许我们经历这些的难处？为什么这个是我们下面要慢慢一点点来看。刚才我提到旧约时代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关于牧羊和牧者的这个神的启示特别这边我就列出几句经文像雅歌这边就说到说什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群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Song of Solomon 或者 Song of Song， 这是一个爱情的诗歌，这是讲到神的子民跟神之间相爱的关系。好，所以说到羊跟牧人之间的关系，说到牧人对羊的照顾，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事情来做根基，只有是爱来做根基。因为牧人照顾群羊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后来羊才开始有一些食用的功能，但是呢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食用的功能完全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牧人对羊的这个关系呢，好牧人跟羊的关系呢，一定是一个爱的关系，一定是一个爱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在旧约里面就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出来。以赛亚书这边也特别说到说，他就是指的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而且就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国里头，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呢，神所立为牧羊以色列的那些国君啊，那些领袖啊，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失败，都是很失败。所以到了以西结书的那个里边，你能够读到一些章节，神甚至说了很严厉的话特别是到了后期像以西结书啊、撒加利亚书啊、弥迦书那个里边，有很严厉的话对以色列当时的那些牧人说，说你们只知道牧养自己你们一点不管神的群羊你们让神的百姓的羊瘦弱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产果等等等等。很坦白的跟大家讲我自己读到那些经节的时候，心里边也是非常的自责难过，因为是神把他的群羊托在我们这些好像生命有点长进在前面比较比一般比刚刚得救的或者这些幼羊幼小的羊稍微强壮一点，稍微大一点本来神确实是有呼召 有托付，但是呢 你在神面前你一看教会的光景，一看弟兄姊妹的光景，你就知道你自己真的就是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子的牧人，没有建造主托付的责任，是失败，让神的群羊呢成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流离失所。这个是我们我不是在这边批评大家，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中间负一些责任比较在长进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亏欠 但是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知道说呢，神一开始就没有期待我们这个羊能够成为一个牧羊人。我们自己也是羊，我们自己也是又软又弱，又愚昧又软弱，又 stubborn 又自私又短视，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被软弱所困。所以神一开始他就知道说，他并不指望我们这个人可以突然变得好，变得刚强，变得有能力，我们可以替神做这个做那，没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亲自的来牧养以色列的羊，他要去寻找那些羚羊回来，他要在宝座上来牧养以色列的群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位真正的好牧人啊，这两句经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作为神的羔羊，然后他也是自己是神羔群羊的好牧人大牧人。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来是为我们舍命的。他不是，他说不是像不像雇工一样啊，不是那种就是说替别人打工的那种雇工。他是来到他自属于他自己的羊，你们是属我的。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更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好牧人什么认得他的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时常觉得亏欠，因为我发现我不认识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不认识很多我所服侍的年轻人，我并不真正的认识他们，所以有些时候我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痛苦，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我无从的去帮助他们。但是这边跟我们说，这个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那个认识的那个程度那个仔细，他是 individually， 他是个人性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每一个羊的名字，而且羊也听他的声音，羊也认得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好，这个呢，只有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能够做到，他是好牧人。好，所以羊是需要牧人，而且羊需要什么？好牧人，对不对？他是需要好牧人，他不是只需要雇工。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个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们不能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能说今天教会我们花钱，我们找了传道人，我们一切的担子都放在他的身上，他是需要又要传道又要讲道又要牧养，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而且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好像就应该比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好像就不应该有软弱，他们自己就不需要牧养了，他们的责任就是来替我们牧养，我们呢就是坐在这儿被牧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观念，我觉得需要被矫正。好，我们往下走。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节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好牧人他是有爱，爱表现在什么？爱表现在就是他是为羊舍命的，他可以舍弃自己为了羊，然后他认识他的羊，然后再往下，这个羊就这个好牧人就是神的儿子自己，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而是我们的神的儿子。但是呢，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真正有了神儿子，因着信耶稣重生得救了，你里面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有了一个责任，我们得到了这个祝福，得到了这个神的儿子的生命，有了永生了，罪得赦免了，我们就有一个呼召，就有一个责任。神的旨意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他所预定的，他所呼召的，他所拯救的，最后都要什么？最后都要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都要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儿女， 我们都有一个呼召，不是这个不是给传道人才有的呼召，这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的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小牧人，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来牧养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牧道友，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去，不但是要传道，不但是要讲福音，而且还要把生命供应给他们，还要来牧养。借着这个牧养，才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够越来越长大，才能够越来越像那位大牧人、好牧人耶稣基督。所以我希望把这个观念给大家讲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呼召，这是给神每一个儿女。所以这两处的经节就跟我们说，这个真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当彼得三次否认主，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去恢复他的以后，主就正式的给他这个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是首先是问他一个，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饭碗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养生之道更多吗？打鱼的人，你爱我比仅仅是得到我的祝福这些东西更多吗？彼得说我爱你，主就托付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到了年老的时候，彼得离世之前，他又把这个托付给我们中间所有这些被神呼召来比较长进一点，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做负责。他说这你们要你们要与在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呢，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而且呢，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就是因着爱，因着爱神，因着爱主，而像主的那个样子，把自己的生命愿意倾倒出来，不是说这是我的工作。有些时候，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这样说这样的话，我心里面也不是很不是滋味的。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教会给他工资啊，所以他应该牧养啊。我们知道这种观念是非常非常，不光是不对，而且这个会拦阻很多弟兄姊妹得到祝福，而且是把不必要的那个担子加在。难以承担的那个重担加在那些把自己奉献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工人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弄对。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呼召，都有这个责任。当然那些比较长进的、比较年长在前面的，他们身上责任担子更重一些，他们也是群羊的榜样不是去跳悬崖那个榜样，而是为群羊舍命愿意低肩背重愿意为教会来承担这个别人不愿意承担的责任。但这一切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不是别人要求你怎么样，不是别人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头投票选你然后你才要这样做，不是。如果我们那样做也是很好了，不是不好，但是呢，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你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勉强，觉得不甘心的。那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他同样的为什么不甘神所喜悦的那个牧人、那个牧养的工作，是甘心乐意，完全是因着主的爱，也因为爱主，所以就把自己谦谦卑卑的放在主的手里头，学好牧人的样子来做一个小牧人。好，那启示录刚才我提到，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复活升天得到荣耀坐在宝座上，他不是在那边就坐享其成就啥都不做，对不对？今天神的羔羊在宝座上做什么？他仍然在牧养。好，这边启示录第七章这边提到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仍然在牧养，而且必须是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牧养，我们今天这些 想去跟神同工，去牧养神的群羊的人，才能够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牧人、小牧人。因为我们不能凭自己去牧养，不能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牧养，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牧养，不能在那边替神做主，大发热心，自己成了代替神的一个牧人。不是，我们是要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长大，而且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旨意不受拦阻的。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破碎，所以神的生命可以从我们身上，神的恩典可以流露出来。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摆下自己，谦卑自己，破碎自己，然后呢，让这个宝座上的羔羊可以借着我们来牧养神的教会。好，那现在就回到诗篇二十三篇。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呢，基本上可以说算是一个开场白，一个介绍。我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不会耽误时间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牧养别人的人，牧养神的群羊的人，必须首先被神牧养。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本人就是原来是一个迷失的羊，现在被神找回来，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仍然是又软又弱又笨，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又短视又自私又顽固。但是神还是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呼召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也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来完成那个制作，要把我们做成神儿子的形象，要把我们做成能够跟他一同同工的那个牧人。怎么做呢？诗篇二十三篇在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神做工的这个榜样。神怎么样子能够把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八个弟兄七个弟兄八个弟兄最小的那一位，本来没什么用，也不能种地，也没有力气，也不能打仗，结果父亲就说没事干，就派你出去放羊。但是神就用着这样的一个大卫，借着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神就把他制作成了意思，最后就是成了一个什么，按着神的心意替神，或者说是跟神一起同工来牧养神的百姓，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 shepherd king， 他是一个牧羊的君王，而且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这边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是如何把他制作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今天能够成为你和我的鼓励，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也可以说是诗篇一百五十篇里头最著名的一个诗篇，被引用最多，被唱咏唱最多的，被很多弟兄姊妹做成横幅挂在家里。这个诗歌本里头有好多不同的 version， 很多不同的版本，因为诗篇二十三篇非常的美，唱出了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和心声。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我们有时候会忽略这句话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意义。那我就简短的讲一下，很简短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讲很多。你知道圣经里头还有一个人物，我可以提到旧约一个人物，新约一个人物。旧约那个人物就是旧约的那个人物就是雅各，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你知道雅各哈，他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他其实是被神怎么说呢，很不情愿的带到了那样一个地步，他去做牧羊。他本来就安静的坐在帐篷里头，天天就是琢磨事情，怎么样子得到神的祝福，不花力气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圣经上说他为人安静，住在帐篷里。结果没想到呢，他就是为了要得神的祝福。后来神说好啊，你喜悦得到我的祝福，我也喜悦你的心意，我也成全你的心意。但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就是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必须什么，受很多的苦。所以这个雅各后来不情愿地逃到了拉班那个地方，做了二十年的牧人，回过头来他别的事情都不会做了，只会牧羊。所以他一生牧羊，不当是牧羊他十二个儿子，而且家里边也是弄得鸡飞狗跳，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不顺，很多的痛苦。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四十八章， 我刚刚应该是以色列的创世纪，
对，48:15，
他最后祝福的时候，他就说到一句话，他就说：“你看，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神，他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有这种感觉？你一生都在被神牧养。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需要去牧这个牧那个。有些时候我刚才不是提到狗吗？我们人真的是没信主之前，我们很精明的，我们像狗一样。为什么？因为狗，你要不这样子的精明的话，你也没办法生存的。狗要认识主人，需要有一个家，没了家，丧家之犬是最可怜的，对不对？有了家了呢，他就千方百计要来讨主人的欢喜啊什么的，然后狗会替自己着想，狗可以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做一个像狗一样的基督徒啊，虽然信了主，有神的祝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还要经过十字架，还要经过苦难，太难了，我还是在神的家里面做一条聪明的狗，甚至我可以做一个牧羊狗，帮你牧羊。但是呢，我还是要自己做主，凡事情遇见事情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没有经历到怎么样子被神牧养。大卫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一个一生从一开始借着他自己牧羊的经历，他就经历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不像雅各是经过了一生，到后来回过头看，他说：“哎呀，真的是神牧养了我一生。”但是大卫王呢，从一开始年幼的时候，他就开始是牧羊的经历里头，他就经历到神怎么样子与他同在，神怎么样子与他亲密的交通，神怎么样子给他力量，可以胜过外面的那些危险，他可以把狮子、把羊从狮子的口里面救出来，他可以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卫亲自的经历到说，他是一个羊，神是那位大牧者。他虽然在外面牧羊那些群羊，但是他神在那边牧羊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缺乏，怕吃亏？我们一定要去争、去抢、去这个东西。我要不这样做，我这个黑五，我要晚去一步就没了。我要在单位，我要是不去跟老板去争去抢这个提工资，这个也没我的份儿。我们要一直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去抢。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羊，我们就是真的就像羊那样子的，又愚昧又软弱又笨又。但是呢，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神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必不致缺乏。所以大卫的这句话，这个宣告是多么有力量，多么有把握啊！是一个 blessed assurance， 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把握。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把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不是只是教会的牧者，不是只是大家的牧者，或者说不是只是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某某长老的牧者，或者说不是只是我父亲的牧者、我母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他能够经历到这一点呢？你看他这边说是他领我啊，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边都是神主动哎，你有没有看见说，真的就像我们那位姊妹跟我讲的那个情形，她说这个羊笨啥呀，你要替他牧人要替他找好了一片草场，要把他领到那儿，要什么都弄好了，他还出错。但是呢，这就是牧人所做的，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羊他是神领他到一个丰盛的预备食物，他吃饱了他就躺卧了。今天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经历到主的爱，经历到主的恩典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种经历的。神使我里边饱足，神赐给我生命，赐给我喜乐，赐给我爱，赐给我平安，我可以安歇躺卧。而且呢，是他要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水当然指的就是圣灵了。我们知道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 那么神借着圣灵，借着时常的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说话，来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安息，可以安静。基督徒生命经历里头，或者受神牧养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安息，一定要有安息。你认识了主，是你的牧者，你并不是缺乏，你就真的是有安息。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回到宝座上，然后呢，他也使我们这些原本死在死亡过犯里的人与他一同复活，又什么？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一切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那个根基、那个起点、那个地位。我们一定要安息，知道是神负我一切的责任，而且神使我躺卧，神领我。那么神的旨意也不是说，哦，你就永远躺到那儿，你就永远安静安息。他有什么？是我的灵魂苏醒，还要引导我开始起来走义路，走义路啊，不是走那些歪门邪道，是走义路。然后接下来呢，神就开始带领我们要经历一些我们不太愿意的一些经历，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也是神主宰的旨意里面所安排，甚至有些时候是他带领，所以我们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是行过死的幽谷，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是 shadow of death， 而不是真的 death。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兴的罪债，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吞灭了死亡。基督徒今天不应该再怕死，因为死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基督徒不会死，我们最多是会睡安息，但是不会死。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死亡不过是一个影子，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阴影，不再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虽然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用怕 evil。 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这种死荫幽谷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是那样子的与我们亲近，那样子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够经历到说，他兴起这些环境是他的杖，他的杆，这些杖这些杆，牧羊人的那个杖和杆是什么？真的是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走偏，不至于掉到悬崖底下，不至于跟着一个走歪了路的群羊走掉了，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能够回到羊圈里头，能够跟主在一起。昨天我们分析，我们那边查经，我们在读另外一个诗篇，我们在读诗篇42篇，然后就是这位姊妹，她在跟我们分享因为她也很熟悉这个羊的事情。但是她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她就说了，她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回过头去看，2000年到2007年那段时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为我们的身份在等待，耐心的等候神的作为，很焦急，很痛苦。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好亲密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开着车就在祷告，只要我的车跟前面有一段距离，我就赶紧有个空我就祷告，因为他面临着身份的问题啊。他说有很大的需要，天天也是担心是不是没有身份就要回国啊等等的。在那个艰难的里头，他跟神的关系好亲近。他说后来又有了身份，又有了工作，后来又很好的工作，然后现在都是开 Tesla。 但是呢，他突然觉得说，我现在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为什么？因为我好像不需要神了，我什么都有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使我需要去依靠神。他说那个时候在艰难的里头，我是紧紧地抓住神，神与我，我与他，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蒙福。很可惜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得到了外面的祝福呢，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真正的那个祝福。所以这是为什么神他的旨意他的智慧是要带领我们一定要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不是要来惩罚我们，不是要来咒诅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而受苦，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极大的祝福。就像雅各那样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他回过头，他可以拄着杖头在床头拄着杖敬拜神，他可以说那是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那么大卫呢，在这边他就可以说，哇，你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福杯满溢，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这个祝福大得不得了。 大卫也是一生后来经历了，因为神高他做以色列的君以后，又被扫罗王逼迫追逐流浪，差不多有十年之久，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这一切都是神在他身上要来制作他，使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以色列的牧人。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点，我们应该能够看见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啊，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也不要因着我们教会看见的弟兄姊妹的软弱，然后我们就灰心丧胆，然后我们就说，哎呀，没希望了，哎呀，这神也不在我们中间了，神也不做了。不是，神今天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像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也要起来，传福音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传啊。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经过一点点的这个幽谷，还不说死因了啊。但是呢，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有那个制作啊，能够使我们慢慢的成为合神心意的那个好牧人。所以再回到这个雅各书这边，这边这个雅各书第一章，这就是爱的故事，对不对？这就是这个良人跟这个心腹之间的这种爱情的关系。然后呢，他这边就说到牧羊啊，这个加尔文呢就说，我心所爱的，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啊，倘我们在何处想安歇，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有些时候这个弟兄姊妹彼此的埋怨，是让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哎呀，这个我真是黑了，势头把我晒黑了，所以我母亲的同伴向我发怒等等。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埋怨那些在前面做带领的这长老执事传道人等等，但是大家不要被 discouraged， 不要灰心。好，这边主的话说得非常的清楚，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啊！只要我们自己能够一直紧紧跟随我们的大牧人、好牧人，我们一直伏在他的帐、他的杆子底下，接受他所兴起的环境，我们说，主，这是你所良好的环境，我顺服，我感谢你，我就把我的小羊羔、我的家人、我身边的这几位牧道友，或者说神让我知道的这几位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我就用祷告、用爱心继续来照管他们，把我的这个小牧人的责任啊，照着靠着主的恩典，因着爱的缘故，尽到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被牧养，你跟着大牧人，你才能被牧养。跟着好牧人，你才能被牧养。然后呢，慢慢的，你也可以去为主做一些牧养的工作，那你的生命就可以长进。不但你自己，你会慢慢发现说，教会中间虽然外表看好像还是软弱，还是很这不怎么样，但是其实里面有神的工作，神的手在里面，神的祝福在里面。好，那么最后我就总结一下，诗篇二十三篇，在我的领受里头，那个重点就是什么呢？这边给我们看见一条路。我们自己如何需要亲自的被神来牧养，被爱的神来牧养，然后呢，因着我们接受神的牧养，因为我们顺从他的带领，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够成为手所中可以用的一个器皿啊，我们也可以来牧养我们周围啊神的群羊啊。这样的话呢，神的旨意不但在我们个人身上，而且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实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我们何等的感谢，谢谢你把大卫这位合你心意的以色列的王，更是以色列的牧者，这个榜样放在我们的跟前。主啊，你当初如何的把他制作成为合你心意的牧人，你今天也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敬拜你，因为今天你已经得到荣耀，你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接受众天使天君以及众蒙拯救的儿女的敬拜，我们在这里向你匍匐，向你敬拜。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直到今天仍然是在宝座上，在百合花中牧养你的群羊。 主啊，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恋慕你、爱慕你，时常的紧紧的与你连接，活在你的面前。也求你，你的杖、你的肝来安慰我们，在我们的仇敌面前，真的为我们摆设筵席，用你的油来膏抹我们，使我们真的在这里，在地上，啊，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小牧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